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感恩，而且是欢喜快乐的来学习感恩。我们真的发现啊，人生当中痛苦患难挑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每一个人从早到晚要经历的事情啊，真的是哭比笑可多的多了。能够微笑，能够开怀大笑，能够以欢喜快乐的一种态度来面对人生，确实是不多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笑，也比较容易感恩，也比较容易快乐，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渐渐的这些笑容就少了。真的是因为我们不懂感恩吗？也不见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眼见的麻烦事儿已经多的让我们忘记了以感恩的心来面对人生了。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特别巴望我们保持这一颗童心，像小孩子的样式是耶稣对他所有的门徒的一个提醒，每个人都需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孩子非常的容易快乐。为什么呢？再小的事情都会带给我们心里面一种极深的满足感。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继续的来学习欢喜快乐的感恩。两个村庄终于达成了协议，就是每一年的感恩节呢，大家在一块过。而且呀，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两个村庄也可以时常互通有无，特别是感恩村会持续不断地教导这个原来火鸡竞赛的村庄怎么去耕种更多更多的庆祝感恩节的农作物。不过协议虽然签订了，并没有立刻就带给这个习惯吃火鸡大餐的村庄什么特别的变化和喜乐。他们同样带着怀疑的一种态度，等候着再过两三天就要到来的感恩节的庆祝。这一次虽然他们什么都不用做，不过他们怎么知道究竟到了另外一个村庄里面去做客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呢？当消息灵通的小松鼠得知了这些不安怀疑的村民们他们现在的情绪的时候，就转告了他的好朋友们。
喵，原来他们这么的害怕，不过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呀。
是啊是啊，我们得想想办法怎么去安抚他们。
我是的，我在他们那里待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其实除了火鸡大餐之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要做的派或者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菜蔬水果的这一个菜单先呈给他们看。
啊，我证实的确是这样的，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饮食实在是非常单调的，要不他们也不会只吃火鸡大餐了。
会说话的火鸡立即证实了朋友们的猜想。
喵，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兔子妈妈的方法， 我们可以每一天送一些小的信息，还有这些各种各样感恩节大餐的一些食物的样本过去，让他们可以品尝。只要他们每一天都能够接到我们的善意，就过两三天，等他们来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么的怀疑了，你们觉得呢？
好主意，好主意，我非常的赞同。我可以让我所有的好朋友们每一天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把你们大家的善意还有感恩节大餐的样本送过去，让他们提前品尝。
于是几个好朋友坐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每个人都写了好多祝福的话，放在各种各样彩色的纸张上，也有的放在彩色的感恩石上。其他村民听说了他们的这个举动，也纷纷的加入，各家各户也都送上了许许多多漂亮的感恩石或者是祝福的话语。当然不可少的就是各种各样感恩的小食物。当天下午，好朋友们就出发了。当他们来到隔壁村的时候，发现隔壁村仍然是戒备森严，水泄不通，不能进也不能出，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啊，您忘了吗？我们就是隔壁村的使者，我们其实是来送感恩节的小食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试吃品的，而且还有我们对你们村民的祝福。
好了，放在我们的村口就行了，你们走吧。
可是我们希望能够对你们村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送上祝福。
不行，虽然达成了协议，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诈？你们就放在村口吧，我们自己会派送的。
好朋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所以就把所有的礼物、祝福的话，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试吃品都放在了村口。他们看着村里的护卫们把这些东西一一的搬了进去。
喵，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到我们的诚意。
我们最好祈祷他们的当中没有什么贪官污吏，不会把这些东西中饱私囊。如果他们私藏起来，其实村民真的也就吃不到了，也感受不到我们的诚意了。
这个我有办法，这个我有办法，我可以请我各路的松鼠朋友们进去打探，而且啊，确保家家户户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礼物还有这些试吃品。
毕竟啊，我们的小松鼠可实在是一个消息灵通、神通广大的小能手呢。很快他就把这一个送来试吃品以及祝福的这样的消息带到了隔壁村庄的家家户户。于是他们的村民啊，就通通都站在自己的家门外，翘首以盼的看看村里这些官员们会不会按家按户的发送这些祝福和礼物。就这样，在众人的监督之下，这个村庄还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每家每户都收到了礼物呢。
哦，我的这个上面说祝你健康。
哦，我的写着祝你快乐。
啊，我好开心，我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么美好的祝福。
哇，我的上面写着期待和你成为朋友。
随着这些祝福的话语临到家家户户，他们的村庄似乎变得温暖起来了，每个人脸上居然有了久违的笑容。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感恩的心会带来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喜乐、温柔、和平、良善，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对上帝的一个初步的感谢的态度。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其实真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和平。我们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成为爱的使者、和平的使者、圣洁的国度、光明的子民。但是太多时候我们因为自私、因为远离神，所以我们不容易成为他的器皿，不容易被上帝使用，
反而呢容易被撒旦给攻击给利用了，成为伤害别人，成为一个非常刻薄的一个器皿。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如果想要操练感恩，就必须要让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从上面而来的温柔、节制、良善和和平。除非我们心被恩感，否则我们很难去成为被上帝使用的和平的使者，你觉得呢？所以今天啊，一定要透过感恩的心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种从里到外的变化，让人看到我们的喜乐、良善和温柔，让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变化，越来越听话，越来越顺服，让老师、同学、朋友看到我们越来越诚实，越来越可靠，也让我们自己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是这么的真实。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30篇11到12节里面谈到了一个变化，一个生命的变化，因为神的恩典将我们的哀哭变成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呐，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愿喜乐的心让我们充满变化的生命能够带给神荣耀，也带给人祝福。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感恩节的特辑，天天都是感恩节。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那陈露佳呢，是林真儿的主理的同行者，更加的是上帝赐给真儿的最美最好的人间的大礼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昨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在婚姻当中不会感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对方看到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是啦，所以今天我要和我最好的礼物一起坐在这里和大家呈现，就是感恩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为什么在婚姻在家庭当中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感恩的心态当中。我们再次强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恩不是单单说别人为你做了件好事了你谢谢他这么简单而已，而是说即便别人什么事都没有为你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因着心被恩感，常常都欢喜快乐的感谢赞美主。
是，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了，那感恩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运用，我们来想想到底婚姻当中感恩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为什么感恩这么重要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看吧。一方面就从我们自己，就是在婚姻的一方来讲，感恩对我们自己的重要。第二呢，就是感恩对对方的重要，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心态你的态度对方会感受到，那你到底是一种感恩的心态还是抱怨的心态，对方是真正感受到，那这个感恩对对方也是很重要的。
哇哦，我很喜欢你刚刚的这个分层的来解释，我突然发现说其实感恩是一个关系的凸显。
是，就感恩最后对整个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看。那首先呢，比方说感恩对自己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当我自己如果一个人我在婚姻当中是一种不感恩的心态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对方的时候，你并没有把对方看到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好像是勉强接受的，那这个心里边因着这样的心态呢或者习惯呢，一个不感恩的人比较容易去挑对方的毛病，就是说你会眼里面常常看到他的毛病，就是负面的地方，他这个做的不够也好，那个做的不够也好，不足也好，或者他的表现没有满足我的期望。
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是很压抑的，
对自己其实心里很痛苦的。也就是说其实明明对方很多地方是很优秀或者说是非常的值得你去欣赏的，但是呢往往因为就是你的个人习惯也好或者你的罪行也好，你看不见，然后你眼睛所到之处看到都是对方的这个 不好的地方。
能不能用我来做个反面的例子哈？我在思想哈，回头就是在我们19多年前的婚姻的那个刚刚起点的时候，我把我的心态剖析一下，我觉得当时我就是一个那种受害者的心态。
每个人很容易这样的
啊，就是觉得啊，为什么是我？我太惨了，
我嫁给你吃太大亏了，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了，是吧？
才嫁给你，
或者是说，你看我这个下嫁给你之后，我也没得捞着什么好处，你也没有特别的爱我，也没特别的供着我哈，把我当个女王一样的这么供奉起来。其实我觉得本身这个心态是在一个极深的自欺和欺人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被撒旦的谎言给蒙蔽了，认为被爱才是我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在我的这个一生当中我应该追求的一件事情。当我感觉到没有那么被爱，就是我自己感觉没有那么被爱的时候，我就是一种受伤的状态，就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
因为你想伤心。
我想伤心。很有趣，我发现我曾经研究过自己的那种状态，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我需要透过别人给我的一种特殊的爱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是，
而这种状态是出于不安全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呢？这可能我已经讲过，就是如果小时候你没有父爱，没有父亲在身边的话，你就会希望在未来的一个异性的身上找到所有缺失的这些异性所带给你的父爱啊、兄长之爱啊、朋友之爱啊等等，把这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强加在你的配偶身上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失落，因为我是一个等于别人亏欠我那么多的人，所以我希望从你这里找到一个你欠债还钱然后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没有哎，你给我做了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你不做了，那为什么不做？那一定是你不爱我了。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苦读和受害者，我们说 victim 的一个心理上，就是受害者的心理上面，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继续的迈进他自己的人生。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不缺乏这样的例子，就是有很多所谓很好很良善的人，但是他们呢就常常因为感觉不到爱，或者感觉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爱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的苦毒，对人刻薄，对自己也是对人生百般的不满，然后进而就是对神的抱怨和不满。
对，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习惯的话，会让你自己陷入一种很痛苦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觉得人生当中或者对方身上面给予你的都是伤害也好，都是那种不完全也好，那一方面你心里边很容易积累苦毒，而且不会有喜乐的，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伤害也是很大的。
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还有我的习惯，其实我应当是一个非常外向开朗和喜乐的人，但在婚姻的这个道路上面，我觉得我走的也是非常的漫长和这个，
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这个成长，因为他和我与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我就发现说，当我们想要在神之外的其他的对象上面寻找只有神可以带给我们的那种极深的喜乐和满足的话，我们就始终是在一个缺乏的状态当中前行。那缺乏呢会让我们软弱啊，掉链子啊，疲乏啊，还有就是我都缺了你还想让我爱你，怎么可能呢？对不 对？我想在结婚初期的时候，正儿跟陆家我们两个是经历过那个对方把自己推到死角的这种状态，然后让我们不得不转向神的这样的状态。
对，我自己在人际关系中我觉得常常犯这样一个毛病，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对方的不足，产生对对方的不满，然后呢看不到对方的好处，也看不到对方的付出，就是说眼睛里所看到都是负面的，然后抓住也是对方的这个做的不足的地方。包括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对自己在婚姻当中啊，就跟正儿的关系里边啊，有时候会看说哎，他为什么不做饭，就做这么难吃。
我实在是无这方面的恩赐和
可以学啊，网上有那么多的视频的教程，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呢？那其实这个
你放弃了吗？这个想法
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要放弃了。其实不单单是婚姻当中，包括在对儿女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像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缺点毛病，那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非常好的一方面吧。我的习惯很多时候我是一个很容易负面的人，所以我常常会看到他的 负面的地方，然后就把这负面的夸大，反正掩盖了所有的好的一面。这个是一个人的罪性，也是人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个对我自己，咱姑且不谈对对方的影响啊，我们先谈自己来讲，其实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一种沮丧，这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对对方的不满，甚至积累苦毒，这个对自己是非常的无益处的。其实感恩的心啊，就是对我们自己生命也很有益处
的。而且这是第一有益处的事情，因为发现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对我们自己感恩，绝对的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必备的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全世界都要围绕着我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姐妹来说呢，我就是这家里的女王，我的公主病你非得要治好我。对于弟兄来讲呢，就是我必须要受到当有的尊重和这个服侍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从罪性而发出的自我中心的心态，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在感恩的事情上面想往前迈进。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其实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感恩的事情上面，感恩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对我们个人的益处是非常非常，
可以说属灵跟情绪健康吧，是很重要。对，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我自己在学习感恩，有的时候我自己会陷入一种不感恩的情绪在里面，会脑子里面反复在转，就是想到对方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越想越沮丧，越想越难过，然后越想越很痛苦。
天哪，你一边是跟别人说对不起，我要跟你讲世界上最悲哀的事物，林真儿是我老婆。然后别人会怎么回应你呢？
其实这个很多时候跟对方无关了，并不是真的对方不好，而是很多时候自己的这个习惯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只有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待这人生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从自己这种苦痛里面走出来。也就是说，你真的看到说生活的全貌与真相，看到说其实上帝是给我们何等的恩典，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家庭儿女，尽管每个都不完美。然后另外一方面，上帝也是在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也就是说，那就是操练我们从我们这种负面的这种抱怨也好，这种习惯里面走出来，这个对自己是很有益处。我觉得是把我们从那种一个好像这种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一样。
是是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报一下料，就是你也在我面前叫做忏悔一下，问问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有没有找人哭诉过说，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老婆？
我没有。
哦，你没有？
我从来没有过。
可能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因为你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这么分享，你怕别人分享的时候，你看通常都是这样，当我们去找一个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要得到的就是别人的同情，可是大部分的人因为第三者嘛，在旁边看的时候，他们就会看这全貌，他们有些时候就会提醒说你是有毛病吗你但是真儿有没有呢？我也在想哈，我在我们两个的婚姻当中，就是哪怕我心里面再觉得好像下嫁给他啦，对他百般的不满啊，或者怎么样，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都做的很有趣的一个共同的选择，就是我们从来不把我们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的挣扎去找另外一个人去倾诉，或者是想要得到同情，因为往往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极深的一种伤害。而当我们带到另外的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分享的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和不好的地方，然后对方做的好的地方。我想这也是维系我们婚姻在持续不断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的，我是个不喜欢去在别人面前去分享抱怨的人嘛，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惯比较内向，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在脑子里面自己想了，
所以
反复的想，反复的想。虽然没有在人面前抱怨，但是就好像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边，这个
偷偷哭泣，
这种负面的情绪。
所以你是一个小媳妇儿的情绪吗？在自己的心里面？
我不是小媳妇儿，我就是一个
小男人吗？不是，大丈夫，
内向的悲剧人物。
好好好，那真儿是怎么去处理呢？就是说当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受害者的倾向啊，不懂得感恩的时候呢，其实内心深处我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他的问题，不是陆家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神灵会提醒我们，就是你一旦真的陷在里边的时候，神都会突然提醒你，哎，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啊，你有没有考虑对方做的呀，那对方这些好处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考虑过对方的这个，
哎，你每天饿肚子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自己做饭呗。
这一分钟神提醒你的是别的，这个我做的什么好的地方。
上帝给我的太太不见得是说在杜甫上面服侍我啊，可能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侍奉上面一起服侍啊，所以
哎，其实肠胃上也没有说没有为你做过饭的，对吧？
做过做过饭嘛。
哎呀，真的是，今天我们给爆了个惊天料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没错啊，在过去的这个婚姻当中，我们除非是我们看到那些专注在良善的事情上面，否则的话呢，我们自己自身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健康的人呢，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真正体会在健康的时候的那种自由释放和喜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跟您分享了到底什么是感恩，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当中感恩。那明天回来呢，珍儿跟陆家就继续跟你聊一聊在婚姻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过感恩节。我是林珍儿。
我是陈陆家。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明天再会，拜拜。
让我们背起自由